请大家起立，我们重新祷告。我在这里特别欢迎在场在线的弟兄姐妹，我们共同庆祝圣诞，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时机。我们在天上的父，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你，在地平安归于你所喜悦的人。我们的心向往的天堂永恒永远的敬拜，如今我们在地是因为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能够脱离黑暗死亡，脱离审判败坏，使我们能够在地如在天，能够赞美那拯救我们的救主，赞美我们的天父，还有圣灵保惠师。在一个黑暗堕落不认识神的世界跟时代，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把我们从黑暗死亡当中拯救出来，成为您的子民，成为您的见证。今天晚上我们所有在线在场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都是您的见证，我们将赞美荣耀归于您。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年轻的弟兄要受洗，信恩弟兄，我们祝贺他，为他感恩，他的名字也代表了他的生命，愿他一生能够靠神的恩典，信神的恩典，走信仰的道路。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赞美，我们明天要出去完成使命，因为这宝贵的福音是赐给万民的。可是现在有极多的人活在黑暗死亡当中，并不认识救主耶稣基督，并没有得救，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使我们继续的活在荣耀的见证当中，使您的子民、您的选民能够全部早日得救。我们相信当您的选民全部得救的时候，主再来的日子就近了。我们在这里等候救主耶稣基督再次的降临，同时我们积极完成主所的工作。我们在场在线所有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阿们。
请坐。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来庆祝2023年圣诞节。你们知道为什么要过圣诞节吗？在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夜，天使忽然出现，向牧羊人宣告救主基督已经降生。接着天使天军也一起高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赐予他所喜悦的人。你愿意领受神主耶稣给我们的平安吗？愿意来荣耀我们的神吗？来吧，让我们一起跟着荣耀天君来一起齐声赞美，崇拜崇拜那一位基督救主君王。
大家好，在场在线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诞节平安。今天是平安夜，耶稣基督降生的纪念日，全世界有无数的人，极多的人在庆祝，也有很多的人没有庆祝。我想在众多人当中，还是有很多人即使在庆祝，也不完全理解圣诞夜的意义。在我们的传统观念当中，我们可能认为圣诞节是一个西方人的节日，我们是东方人，我们可能认为圣诞节是一些小孩子得礼物的季节，小孩子会得礼物，跟大人没有关系。我们可能认为圣诞节乃是很古老的一个故事，跟我们今天一点关系也没有。这都是我们对圣诞节许多的误解错误。刚才我们读了马太福音第二章1-12的经文，我希望通过这一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最独特的一个敬拜。 最独特的敬拜。首先是最独特的敬拜者，这里面有最独特的敬拜者。大家刚才听了经文呢，请大家思想，这些敬拜者有什么特征吗？有什么特别特征？他们有五个特征。首先，他们不一定是三个，在我们传统观念当中都是三个东方的博士，因为他们带了三件礼物来，所以推算是三个博士。我找了好多的图片，结果全是三个，最后我自己拼了一下变成四个。这是很难得的，很难得的。我们可能唱了几千年的三个博士，最后上天堂的时候我发现完全不一样。首先，这些敬拜者有五个特征，他们是东方人，就是在如今伊朗那一带的远东啊，中东那一带的，不是西方人，东方人。相信吗？最早来敬拜耶稣的，来看耶稣的，不是西方人，是东方人。其次，他们是智慧人，这里分为博士，博士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智慧人，博士博士后很有智慧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博士，那个时候就是智者、智能者、智人。他们不是一般的智者，他们会观察天象。古代能够观察天象的人是在皇宫里面任尊贵职位的，是非常有学问的，但是他们的观察要非常的小心，如果观察不对的话，人头就要落地了。他们是智慧人。第三，他们是寻求神的人。当他们看见一颗星星出现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神的带领，有一位新生王出生了，等一下我还会讲。第四，他们是非常有钱的人，根据他们的礼物我们就知道他们是有钱的人。第五呢，他们真的是付代价来敬拜神的人。你想，当时能够观察天象，能够看到一颗星星出现，能够认识到这是一位新生王的人会有多少？应该有蛮多的，在世界各个地方，但是为什么只有从中东的这几位慕道者、寻求者来到耶路撒冷来寻求呢？所以显然他们是真正付代价，根据他们所了解的，他们真的付上代价来敬拜这位新生王，这是最独特的地方。那么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怎么样呢？怎么走呢？从他们的居住地到耶路撒冷，没有汽车，没有自行车，没有飞机，在当时只能步行或者坐骆驼，所以我们看的这些画片是坐的骆驼来的。其实骆驼也不一定，很可能是走路的。从他们的家乡中东到耶路撒冷大概有1000多公里，从他们看到这一颗星星出现到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要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从而呢，耶稣已经不再是新生，不是新生的婴儿了，他已经好几个月大，甚至1岁了1-2岁了。这些人在神的引领下来到耶路撒冷朝拜这位新生的王，神对他们有三个指引。首先，他们看到了星象，看到了星象，这是第一点。其实认星象也是神的特别的恩典，要不然他们一无所知。第二，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以后怎么样呢？因为耶路撒冷是最大的君城，但这位新生王是犹太人的王，对吧？那么他一定会来到耶路撒冷来寻求他的出生地。一般一个尊贵的君王，他一定出生在君城里面，大城里面，这个国度里面最大的一个城市里面，所以他们自然来到耶路撒冷，然后就问新生的王在哪里。当然他们不知道，犹太人全程都不知道，全程都不知道，所以就把这些懂圣经的叫来问，文士啊，这些祭司啊，来问，你们来看一看，来看一看，怎么新生王出生了，我们竟然不知道。 这些人呢也还真有两下，他们就来问，问了以后他们就去查，查了以后呢告诉他们在伯利恒，等一下我还会讲，伯利恒是在耶路撒冷南边10公里附近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城，他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呢，虽然知道伯利恒，但是要找见这个新生儿的住处还是不容易啊，是非常不容易的。结果在他们继续找的时候，神又在前面引领他们，使他们能够看见这个婴儿的住处，就看见了，找见了，这是很奇妙的。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解释这颗星在他们前面走走走，走到什么地方，在这个屋子上方停住了，可能真的有一束光从上面投下来，投到耶稣所在的房子，他们就进去了，可能真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别人看不见，只有他们可以看见，神可以做这个事情。这是他们这些智者，东方的智者来寻求神的三个方向。第一个，通过天象，通过神的创造来寻求神；第二，通过圣经；第三，通过神对他们特别的指引。我觉得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旅程当中，我们都会经历这三个旅程。首先，我们通过神的创造，通过自然，通过天空、星辰、音乐，我们知道有一位创造者，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是谁，他的性情怎样，我们怎样认识他。我们就要通过圣经进一步来认识他是谁。通过圣经以后，神还会给我们每一个人有特别的引领，就像刚才信恩弟兄讲到神对他个别的引领，怎样让你经历，怎样让你看到他的伟大，你怎样去敬拜他。你的经历跟我的经历，跟他们的经历，跟你父母的经历都不一样，这是神对个人的引领。这是我们认识神的三个步骤，神会一步一步一步从普遍到特殊来引领，这是他们最独特的敬拜者。我认为最独特的敬拜者，他们最大的一个值得我们佩服的地方，就是他们花了代价，从1000多公里以外长途跋涉来到这个地方，那是非常困难挑战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时在世界各个地方，所有的王他们都要靠天象来保他们的王位，尤其是对未来的王，他们要特别的谨慎小心。如果听说哪一位王的星象出现了，他们立刻会非常警觉的去追寻，看是不是来继承我的王位的，如果是的话，立刻要把他杀掉。这些寻求来敬拜这位新生王的，他们真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如果被世界上其他的王，当时是凯撒，知道的话，凯撒有可能把他们抓来甚至杀掉。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另外，他们的代价还在回去的路上，因为希律王耍了一个诡计，说你去找这个新生儿，找见以后呢，来告诉我，我好去拜他，这是他的一个诡计，因为他要用这个计知道他们在哪里以后呢，去把他杀掉。但是呢，这些智者敬拜完了以后，得到神特别的托梦，神告诉他们不能从原路回去，因为从北方下来自然会经过耶路撒冷，这是非常顺的自然的通道，从耶路撒冷去伯利恒。那么在伯利恒敬拜完以后，他们得神的指示，不能再从耶路撒冷回去了。怎么走？要走旁边的山路，非常的不容易。你们想，原来从上面下来进耶路撒冷已经很难了，回去的时候还要绕过山路，甚至要躲过希律王的追踪，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也会失去生命的。这是他们付代价的地方，付代价的地方。今天我想，我们很多人在寻求神，我们很多人很有学问，我们很多人对神有一定的了解，但是我们缺乏他们这样的精神，付代价的精神。今天很多东方人是有智慧的，我们得博士博士后，很多东方人也是有钱的，有钱财的，很多东方人对神有某种了解，但是唯一第五点，第五个特征他们没有，他们不付代价，不付代价，这是我们所缺乏的，这是他们所有。第二点，我们来看最独特的敬拜的第二点，乃是 这一位新生王他是最独特的。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怎么问呢？那生来做犹太人，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呢？再往下，生来做犹太人，你们的王在哪里呢？这是非常震惊的一个问题。生来做王，他生来就是王，生来就是做王的，这人类历史上绝对没有的。人类历史上王者只有两个途径，知道吗？我已经打出来了，标准答案给了，一个是自然的袭承王位，王室嘛，所以他们都出生在王室里面。第二个就是靠武力夺取王位。当时在古罗马，凯撒是第一位做王的皇帝，他靠武力打败了其他的将军，所以他是靠武力掌权的。他的养子叫奥古斯都凯撒，也就是耶稣时代的那位凯撒，他是第二位，他是靠继承。但是不管是凯撒大帝还是奥古斯都凯撒，他们从出生根本不知自己要做什么，而且是一念之差，他们就做不成王，也不能袭承王位。所以生来就做王是神超自然的一个身份赋予。请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说我生来就想做医生的，我生来就要出国的，我生来就要读博士的，有这样的人吗？或者我们有工程师的，我生来就要做工程师的，有这样的人吗？根本没有。你生来啥也不知道呢，你怎么知道你要做啥？你怎么知道你要做什么职业？耶稣生来就是王，生来就是王，他的王境，王的途径跟人类的做王的途径完全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是最独特的一位王。我从小喜欢当解放军打枪，后来又喜欢当足球运动员，都没做成。然后我爸说足球运动也不好，你踢到三十岁就不能踢了，或者腿踢断了你就废了，你还是学音乐吧，去拉小提琴好了。你看那个老爷爷70岁还在那拉琴呢，我又就改学小提琴。所以我想当过兵，我想当足球运动员都没当成，最后我想当提琴家也没当成，现在做牧师。我们想做的事情，想当的人，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计划可以搞定的，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搞定的。那你会问，耶稣他是王，但是他到底怎样当王呢？他33岁不是被抓被审判被定罪被定死了吗？他的王位在哪里呢？他的国度在哪里呢？我想很多朋友会问这个问题，他的王从何谈起呢？这就要回到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比拉多罗马的这个巡抚啊，在犹太地就审问耶稣，他说你是王吗？你是王吗？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耶稣说是王的话，他就要考虑罗马帝国凯撒皇帝他的王位怎么样了，能不能保住了，或者希律王就要考虑了，我的王位能不能保住，因为凯撒是王，希律在犹大做王，怎么允许第三个王出现呢？不能出现的。所以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你是王吗？你耶稣怎么回答呢？你说我是王，我特为此而生的，就是我生来就是王的，我生来就是王的，而且我乃是为真理做见证的，凡听我话，凡属真理的就听我话，就听真理的。耶稣的回答告诉我们，他乃是以真理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国度，他是真理国度的一位王。可惜呢，比拉多有没有听出来，有没有信，他就问真理是什么呢？然后呢就怎么样，
就立刻走出去了，他就放心了，说啊，原来啊，这个称为耶稣的，他说他是真理的王，这位真理的王对凯撒的王位没有影响，对希律王也没有影响，啊，我不知道他是真理王怎么实现的，反正对我们的国度没有影响，他就走出去了。他问了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耶稣的答案，非常的可惜，连答案都没有等就走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遗憾的。当然比拉多后来就根本没有得救。我相信这是我们很多人的处境，我们寻求真理，我们不明白真理，但是呢，我们也不好好的聆听学习，我们真的不明白真理，我们缺乏研究的态度，寻求的态度，相信的态度，然后我们就走开了，从一个布道会到另外一个布道会，从一个教会到另一个教会，从一篇讲道到另一篇讲道，我们听了很多的东西，最后还是走开了，走开了。我们没有真正的、真心的在寻求真理。耶稣讲，凡属真理的就听真理的话，也就是说，你如果真的听耶稣的话，你就成为他国度的子民，成为他的公民，他是你的王，你就属他了。简单吗？非常非常的简单。你只要听耶稣的话，耶稣以他的话语建立了一个真理的国度，属真理的国度。这个世界是没有真理的。我在中国待过，我出生在中国，我在美国读的研究生，我在加拿大侍奉，我现在来到日本，我发现走遍这些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讲有真理的，真正是公平公义的，真实的。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讲我们是真实的，没有任何谎言的、谎话的，这个世界没有。但是如果我们听耶稣的话，我们就进入了一个真理的国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这就是福音。我现在跟大家分享耶稣的两句话，非常的简单。这是比拉多对耶稣的审判，耶稣这样回答，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这个范围非常的广，大家注意啊，凡属真理的人，简单吗？非常简单。广吗？非常广。难吗？不难，你只要听，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听，也许你第一次听，也许你听了很多次了，你只要听耶稣的话，你就属真理，你属真理的话，你就属于耶稣真理的国的国民，比美国公民、日本公民、中国公民、加拿大公民都好，你是天国的公民，他是你的王，你是他的子民，非常简单。那么下面一章我们看耶稣讲了两句话，我在这里特别打出来，非常独特，特别绝对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父就是犹太人信的那位独一的上帝，创造天地的上帝，这是非常绝对的。很多人会讲，为什么基督教你们基督徒这么绝对，就是唯有信耶稣才可以，因为他自己讲的，不是我们基督徒讲的，他自己讲的，他自己的宣告，因为他是真理的王，王有两位吗？真理有两位王吗？真理是独一的，一加一有两个答案吗？只有一个答案。第二句，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两句话首先非常的有权柄权威，非常的绝对，因为绝对才有权柄啊。其次也非常的可信，值得信，也非常的激励我们的人心。你只要对生命有寻求，对生命不满足，对生命失望，对生命有挑战，他的话就值得你信，你今天就可以信。尤其是面对死亡的时候，面对困境的时候，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是非常非常伟大的应许。所以我以这两句话今天来挑战各位在线的在场。耶稣给比拉多一个灵魂的拷问，凡属真理的人就听真理的话。今天我也将耶稣的话摆在大家的面前，希望大家能够 带着信心来领受。今天也许你第一次听到，第一次有感动，你说我要信，感谢神。也许你挣扎了很久，今天晚上你说我要信，也感谢神。也许我们今天已经信了，认为自己信了很多年了，像诗人讲的，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从小就听主之学，但是我跟神还缺少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也要信，我也要信，我要继续信。第三点，最独特的敬拜是什么呢？是礼物。你敬拜一位新生王，一位王，你要有礼物啊，怎能空手来呢？这些人所带的礼物，大家知道什么？刚才听了经文了，是什么？
黄金、
乳香、末药。好，黄金代表什么？国王的王冠是什么？是镀金的，是纯金的？真王都是纯金的。国王的宝座是什么？纯金的。国王的马车是什么？国王的饭碗是什么？筷子是什么？只要有可能的全是纯金的，对不对？这是王的尊贵，黄金代表尊贵呀，这是世界上最尊贵的表现表示。那么在天国，黄金是干嘛的？铺地的，在地上的。黄金已经到在垫脚了，所以我们的王是多么多么的尊贵，地上最尊贵的在上面，根本不足为奇，不能相比。所以第一件就是黄金，第二件呢是乳香。乳香什么意思？乳香是犹太人在圣殿敬拜的时候要烧的香，祭司要烧的香，而且一天要24小时，三班，8个小时一班，8个小时一班，白天一班，晚上一班，都要不断的烧香，香火不能断，是用非常特别的料做出来的，在圣殿里面有特别的馨香。乳香是表示敬拜，就是在圣殿里面的敬拜。那献给这位新圣王代表什么？他配得神圣的敬拜，他有神性，明白吗？这很有意义的。第三点，末药。末药是什么意思？在远东，末药是用来包裹尸体的，因为他们那个地方特别的干燥，人去世以后用末药把它裹起来，放在山上的这个岩洞里面，不是埋在地里面的，很快就会封起来，然后过一两年呢，尸体就干了，就剩下骨头了。他们是这样处理尸体的。末药是用来安葬的、埋葬的。你会讲这些智人这么聪明，怎么会带的末药来献礼呢？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而且，如果不敬虔的，会触动王的愤怒，把他杀掉。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相信他们的献祭有神特别的指引，因为神后来就指引他们不要从原路回去，所以这些智者有神特别的指示。这也告诉我们什么呢？真敬拜不是我们可以想象出来的，不是我们希望，不是我们根据自己的愿望去做的，真敬拜一定来自神的指示，真敬拜一定是通过真神的指示而来的。真神只是真敬拜，真敬拜不是人的发明，不是人的想象，不是人的一些做法。所以基督教信仰，我们所有的敬拜，这些都是在圣经里面明文指示的，没有任何人的发明，包括我们的祷告，包括我们的敬拜。在这里，黄金代表尊贵，乳香代表敬拜，然后末药代表安葬，这些就实现在这位新生王的生命当中，是我们敬拜的代表。这位王是尊贵的，所以我们需要，还是需要以我们地上的钱财来荣耀他，我们的收入十一奉献来荣耀他。其次，我们要来敬拜他，敬拜的话要带着我们人要来，我们人要来。我觉得这些智者来，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智者也观察到星象了。他说：“哎呀，你帮我带些钱财去给他 敬拜一下吧，我就不去了，这是不行的。每一位人都要自己亲自去，带你的生命去，要付代价。我前面讲过要付代价，这样才可以。然后就是莫要，莫要的话也是敬拜有危险的，有生命的危险危机的。这些博士这些智人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敬拜的，被王发现可能要杀头的。今天挑战大家，我们在敬拜耶稣或者你们将来要敬拜的，你打算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呢？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的拷问。除了我们决定要不要信，其次就是我们要付什么样的代价。今年是我跟师母第一次长途跋涉，我们不是骑的骆驼，我们也不是走来的，我们是坐飞机从加拿大坐到日本来的，那也要坐好久坐过来的。那如果坐船的话，那可不得了了。那我们是长途跋涉过来的，我们在北美已经生活了30多年了。这30多年当中，我们每一年的圣诞节跟我们的父母一起过的，跟我们的女儿一起，两个女儿一起过的。今年是第一年，30多年以来，我们第一次离开我们的父母，在美国，离开我们两个女儿在加拿大。但是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在这儿过了。我在这里特别有所触动，我感受到这些东方朝拜者所付的代价。你想，他们要离开他们的家人吧，他们要远道而行，可能超过一年吧，他们要付上很多的代价，钱财、时间、精力，很不容易。所以我挑战，真敬拜是要付代价的，但是这个代价是值得。我来到大家，我跟师母来到大家当中，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我觉得是值得的，非常的值得。这是我们今年2023年最独特的一个圣诞节，我们跟你们，你们跟我们，我们在这里共同庆祝这位新生王的降生，还有一位年轻的小弟兄受洗，非常非常独特特殊。也特别祝愿在线的所有的朋友们弟兄姐妹，圣诞平安，新年蒙福，能够跟我们共同的来敬拜这一位新生王。还没有信的，愿你早日打开自己的心扉，来敬拜这一位值得我们全人全心永远敬拜的新生王。阿们，阿们。阿们。